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藏本来护主，龙亲把七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宗论。入宗论呢，可以说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入世呢，就是就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讲造论的分支，然后是所造论体，然后是呢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就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即系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这个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讲现前地。那么讲现前地当中的时候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就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那么真实的分了三个科判，首先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所持地功德而皆为。现在正在讲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又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那么以理抉择空性呢，通过抉择法物人物根本无有自性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道理呢进行的这个抉择。而且呢本论当中抉择二无我的意义呢不相同于这个唯识宗的观点，也不相同于这个中观秩序派的观点。现在完全呢是从这个法界离其大空性的高度出发，然后呢就是抉择一切诸法毫无自性的这个理论。以上呢已经讲到了他这个殊胜的这个理论了。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就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就是从这个无我为度生来自于这个波若波罗蜜广州如是说，在这个中间呢就讲到了这个空性的分类。那么关于这一大段的这个内容呢，那么不同的论师呢有不同的讲法。那么像这样比如说呢这个沙迦派的一些这个论师，沙迦派的一些论师呢比如郭振巴论师呢，他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无我为度生以上也就是说从这个什么这个从这个刚开始学着法务，从然后在这个由此当之于人破呢，这一段的内容呢主要是宣讲三层共同的空性的它主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是三层共同的空性。那么从无我为度生有人法分二下面呢才讲到了大乘不共的空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立进行抉择。那实际意义上呢，我们通过学习了就前面这一段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法物和人物呢，那么像这样当中说全的空性有些是和三层共同的比如说讲人物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呢和这个这个二层也有共同的，但是呢在讲这个广大抉择法物空的时候呢，这样有空性的不可能就是真是和这个小乘的生活圆觉共同。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观点呢，一种不了解的观点呢，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也是沙迦派的论师，也就是说荣顿巴尊者，就是郭仁巴尊者的上司，他在抉择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呢，他说前面这一部分是以理抉择的通过以理抉择空性的，然后全部都是讲理论理论上面去抉择。那么在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下面的话主要是通过以教的抉择空性，以教的抉择空性。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呢？我们说一个角度来讲呢，下面都是讲到《般若经》当中，《般若经》当中呢，像这样对这个十六空的这个分别，所以说呢，从以教抉择一个侧面来讲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因为所谓的抉择它在这个下面这些这个内容当中讲十六空啊，或者最后归到二十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通过去广大的方式去抉择。这个抉择这个意义呢就找不到的。在前面就是这个讲法物和人我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当然从理论方面是广大抉择了。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后面下面这个观点呢并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抉择般若经当中所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并没有抉择的意义。因此说最终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前面这两种讲法都属于一种不了解的讲法了，因为在这个以教抉择这个角度呢就是没有抉择的这个成分，因此说呢这个方面讲不成熟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所讲到的这个下面这些内容，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呢主要是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那么从空性的分类来讲呢，这种也是程序的莫夫诺莫切的科判也是这样讲，第一个科判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呢空性的分类。所以说呢下面全部都是讲这个空性的分类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从空性的分类这个侧面，这个科判是不是完全相同呢完全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了，不敢说的。就因为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观点呢，在讲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程序二层必须要圆证这个法物空性的， 所以说他说下面的这个空性的分类呢，这个空性呢全部都是和三层共同的，三层共同的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和智宗的讲法呢不相同。智宗的讲法呢，像这样一种什么大乘的这个十六空啊二十空这些方面呢，完全都是和小乘不共同的讲法，就是因为小乘的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证悟了圆满的人我以及部分的法物空性。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波罗经当中所讲到了这些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空生等等这一方面的小乘呢根本没有办法触及。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智宗的观点呢，在这个十六空当中全部是讲的大乘的不共空性，那么和这个各路派呢有这个差别的地方。因此说呢，这一段内容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就这样几种方法，这个是我们按照这个智宗的观点进行抉择。那么就是讲到的这个空性的分类，空性到底有没有分类呢？从空性它的本体来讲，空性的本体来讲是没有分类的，还可以说不能程序有什么分类啊，这个是什么空，那个是什么空，这方面实际上从空性的本体来讲都是相同的，但是它从有法的角度从有法的角度来讲呢，有法有差别，所以说通过有法安立的空性呢就有差别比如说像这样这个瓶子里面的空啊，或者像这样这个瓦罐里面的空啊，金器里面的空啊，或者是外面的大虚空啊，像这样从空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外在呢有这个是瓦器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房屋等等，有这样的一种有法方面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在说它的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瓦罐里面的空，这个是房子里面的空，这个是虚空的空，所以通过有法也可以安立它的这个不同的分类。实际意义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意义上呢讲空性的分类呢，只不过就是针对不同众生的不同执着，为了破除他们不同执着呢，所以说呢宣讲可能分类。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真正的空性归纳的时候就一种，就是法物的空性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切万法呢都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都是包括这里面，所以说如果真正要抉择的话，那么人物空性那么也是包括在法物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抉择的时候，单单一个法物空性而已了。那么如果要分呢，那么就是因为本论当中所讲到的法物空和人物空就从这个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一个呢是针对断除所知障方面，一个是针对断除烦恼障方面，所以说侧面不同呢也可以这样分类的。然后在这样基础上呢，有这个四种空的分别在本论当中，就是后面这空性的分类当中呢，又讲到了四种空的分别，然后讲十六空的分别，十八空的分别，最后是二十空的分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广分呢乃至无量了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有法是无量的，或者众生的实质、众生执着的方式无量无边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要广分的话，就绝对无穷无尽肯定要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了。但是为什么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这么多的空性佛陀不一一宣讲，那么为什么要讲或者就是二五空啊，或者就像这样来自于二十空啊十六空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一方面讲的话，如果一一宣讲的话，那么众生永远没办法证悟空性的时候了因为他学这个空性的话都是这个没办法真是这个打倒这个诸法的边际的缘故，一个方面是这个角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执着方面众生的执着方面有哪些种主要的提出来，把这些主要的提出来之后呢，这个观察完破了之后，那么其他的就可以类推可以破次了。所以说呢讲到是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针对主要的实质，那么有这样一种分别。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呢就是这个二五空呢，像这样的二五空呢，那么就是针对这个断烦恼障断所知障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断了烦恼障获得解脱，断了所知障获得佛果。因此说呢，像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众生的所求呢不外乎就是一个这个暂时的解脱，究竟的解脱了。所以说为了获得这两种目的，这个目标呢，就宣讲这个完全呢就宣讲像这样的二五空性。所以说宣讲这个空性呢都是有一定这个必要，针对众生的不同的根性如是进行宣讲。所以说应该在讲空性分类之前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下面这个学空性的分类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理解它总要的意思了。那么这个课判呢就放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略说，第二是广说。首先就讲这个略说。略说呢宋词当中如是进行抉择，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佛复依所化分别说多种。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矣，复略说为四，亦许十大乘。这两颂这个两颂就讲到这个略说空性的略说空性。首先就讲到的是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首先就讲到了两种空性两种空性。那么像这样两种空性宣讲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刚刚讲得很清楚了，无我是为度生的为度生。那么为了度到众生呢，通过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像这样两种空性呢如是的进行宣讲。所以像这样的时候通过这个人法分二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人我空法我空，有的说是人我空性法我空性，实际上呢这两个角度呢都是这个一样的，我们说是这个人我的空性人我的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人我空或者人无我空 啊，就是说人我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实际意义上落到什么意思啊？讲人我空的时候呢，这个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讲人我空性，法我空性，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我本身啊也是空性的，这个法我本身也是空性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词句上有这样的理解了。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实际意义上就是说人我的空性和法我的空性。那么这样的第二种解释呢，就和人我空法我空呢这样进行对照了。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方面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还是需要了解的啊，需要就因为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是人我空，有些地方讲是人我人我空和法我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不同的地方出现的这个像不同的这个意义呢啊，根据这样的话去对照，也是这个帮助自己以后理解经论的意义了。所以像这样到底从哪个角度分了这个人法呢啊，就人由人法分那儿呢，主要是呢首先是宣讲人物偶空性的啊，讲上这个讲宣讲人物偶空性，宣讲人物偶空性是为了度化这个小乘的根性，主要是为了度化小乘根性而宣讲的这个人物偶空性的修法。然后呢为了度化这个菩萨呢，佛陀就宣讲了个法物的啊这个修法，或者就是说宣讲二物偶啊，或者就宣讲二无我。有的时候呢，就如果是比较完整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为菩萨宣讲二无我空。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实际意义上归纳的时候呢，宣讲法无我空性，圆满的宣讲法无我空性。如果说法无我空性已经圆满宣讲了，肯定里面已经有了人无我空性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前面我们在这个比支远西会议胜的这个那个时候呢，那么就讲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个时候没广讲，但是提到一些观点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比支远西会议胜的那个颂词呢，那一句呢主要是宗大师呢，他就通过就是这个比喻宣此教义宣说这个二乘亦有证悟一切法空性者。那么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月神菩萨的智识当中就讲到了二乘要需要证悟一切法的空性。他就引用了这个像这样这个五教三理五教三理，那么其他地方就是七教三理啊，在新月寺当中等等，其他地方讲是七教三理。然后呢，在这个本论知识当中讲的五教三理啊，五个教证，然后呢三个理证，就是成立声闻缘觉必须要证悟法无我空性。从这方有些地方还有些论师后面讲的时候加了两个九教三理的，也这样的话也是有的。那么前面讲到的时候呢，这个知识当中很明显就讲到了这个此教宣说呢，此教宣说就是这个二乘需要这个圆满证悟法无我空性的这样一句话。但实际上这个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格鲁派的论师宗大师，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校正，他就说呢，实际上声闻缘觉必须要圆满证悟像应成派一样的像这样的这个圆满的法无我空性，否则不得解脱果。必须要证悟这个大乘的所讲的空性，才能得到解脱果。所以说呢，通过他自中的修行啊，比如说通过去尘论的修行呢，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果的啊，没有办法获得罗汉果的。这方面呢，他是根据这样的校正安例的。所以说有些难题，八大难题当中，其中有些呢就按照这个这个方面去安例了一些难题。那么自中呢根本不承认的啊，根本对自中对这样的声闻缘觉要证悟这个圆满的法无空性呢，就不予承许。前面这个校正啊是这样讲到了。但是呢，如果和本论啊，就是这个本颂这个地方的这个字释去对照的时候呢，那么自中的观点就很圆满，就可以开显出来。啊，这个地方的字释也讲得很清楚了。像这样的话，月城菩萨他也说过呢，佛陀为了这个二乘人呢，就宣讲了这个人物，然后呢，为了菩萨呢，圆满宣讲了这个二物我空性。那么像这样也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声闻缘觉没办法像大乘一样呢？主要是呢，就是对这个法物空性不圆满修。没有圆满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自从说呢，为什么不圆满修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呢没有圆满抉择。而宗大师他认为的是什么？他宗大师认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见是见了，哎，他们就是说是见是见，怎么见了之后没有羞耻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和大乘和大乘的空性就这样分开了。但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个暂时的解释了，在这个在这个定界宝论的新月寺第二个问题当中呢，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答复的啊，做了详细的答复。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时间呢，有精力啊，就可以看一下。啊，自中对这个观点是怎么样平息的？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解释，才真正符合这个本论的这个讲本论的这个颂词和本论的字释的内容，也就是才符合还有其他的这个佛经的内容，七教是怎么样抉择的等等，这方面就可以做一个圆满的这个抉择。所以说前面这个自中的意思就是说证悟一切法无我，那个地方怎么解释那个意义啊？对照前后的讲义，对照个校正，就是说自称这个月神巴所印的这个校正的意义。那么实际上还有这个三理三个理证当中圆满进行这个对照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抉择的话就一切法空性，也就是说呢声闻缘觉需要证悟人无我的这一部分法一切法都需要证悟了。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所谓的一切法空性呢，并不是说和大乘的空性这样所讲的一切万法的空性呢，它就是说你需要证悟人我空性，那么这一部分的法我必须全部通达，全部要证悟一切这一部分的法我空性。所以说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就和这个经真正的经啊还有这个字释啊前后的内容一对照的时候呢确确实实非常的符合。 所以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为了度化这个圣人圆觉，就宣讲了人我空性。那么为了度化菩萨呢，就宣讲了这个法我空性。所以说呢，为无我为度生呢，有人法分二。佛复依所化，分别说多种。那么佛陀呢，复依所化。那么复依所化呢，就是这个根据所化众生的根性，再分别的就宣讲了多种空性，啊，宣讲了这个多种空性的分类。实际意义上，我们前面讲过的空性本身是没有什么分类的，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分类。但是通过有法的不同啊，通过有法的不同，或者通过众生的执着的所执着的法不同，为了打破这样的执着，所以说呢，佛陀就想啊，你这个法是空的啊，你这个法实际上是这个没有自信的等等。所以说呢，佛呢是复以所化，分别说了多种。如是广宣说，四六空性已，复略说为是，亦许是大乘。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如是广宣说四六空性已，在这个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呢，如是呢已经广宣说了这个四六空性，啊，四六空性在后面呢一个一个呢就要进行抉择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宣讲了个四六空性以后呢，复略说为是，啊，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四六空性再归纳啊成了这个四种空性，啊，归纳成四种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二空啊、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啊，像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广一点，有些空性呢是这个，有些空性呢是从这个一个空性的两个繁体啊，从两个角度的进行抉择的。比如说呢，像这样这个十八空性当中呢，有些地方讲的是个有为空、无为空，那有的时候讲十八空的时候，就是说有为法空、无为法空，就从这个有为和无为当中呢又区别出了一个有为法和无为法，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区别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十六空性宣讲之后呢，又涉略成了四种。涉略成了四种呢，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有它的必要性。因为现在有的时候这个为了菩萨能够广修一些空性的意义的话，如果太广的时候呢，不便于修持。所以说呢，这个广大的抉择、广大的宣讲之后，为了就便于这个意念，为了便于这个修持它的精要呢，所以说呢，把这个广大的法义归列成了一个比较简要的精要。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引导菩萨这个进行修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略说为是的这种四种空的这个说法。一许是大乘啊，一许是大乘呢，像这样一种十六空和四空、二空，像这样的话，全部一许是大乘的这个教法，全部都是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方面当中所宣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许是大乘。那么在这个这个经典当中呢，那么就是佛陀对这个须菩提尊者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什么须菩提尊者呢说什么是这个大乘呢？就是说十八空就是大乘。就像佛陀就这样宣讲到了，那么像这样的法尊法师的这个讲义当中，演变法师的讲义当中呢，都引用这样的一个校正啊，就讲到这个一许是大乘的时候呢，就直接引用佛经啊，就是这个须菩提尊者问这个佛陀什么是大乘的时候呢，佛陀直接就讲十八空啊，就是大乘。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方面讲的话就是大乘呢，十八空就是大乘，大乘人所讲的话就是十八空性啊，一方面是这样讲，一方面从一许的意思呢，就像这个地方意思呢，就是说是十六空也好，四空也好。十八空也好，这些呢都是大乘，全部都可以成许是大乘的这个空性啊，都是称之为大乘的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略说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就可以进一步抉择这个广说啊，就是广说的观点呢就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四个十六空性呢分了四个方面，那一个科判就是四个空性，像这样的话四个科判就十六空性呢就设定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讲到了这个内空等四空。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是大空等四空，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无边空等四空，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诸法空等四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十六种空性四个科判进行设计了。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问题了，就讲这个内空等四空。内空等四空呢这个方面就分了四个方面啊，就是讲到这个四种空性的。那么四种空性呢就在这个本颂当中呢都有一个一个名称都是讲得很清楚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内空，第二个呢就讲外空，第三呢就讲内外空，第四个呢就讲空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种空性。四种空性当中，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内空的观点。那么这些如何抉择这些艺术诸法的理论呢，在这个在抉择这个法物的时候啊，抉择人物的时候呢，实际上都已经做了圆满的抉择了啊，做了圆满的抉择。所以实际意义上这个地方就讲了空性的分类，就没有通过这个广大的方式去抉择。而为什么这个是眼睛是空性呢？为什么耳是空性的呢？外六法是空性的呢？为什么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内外六法是空性的？为什么是空是空性的？这个角度就是说从广大的理论方面就没有做抉择，没有做抉择，只是把这样的话佛经就般若经当中所讲到这些空性这样做一个分类而已。佛经当中的这个分类怎么样讲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个从引用的方式呢进行宣讲。所以首先呢讲这个内空，内空呢就讲到了这个由本性而故，眼由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及意义耳。 非常非坏故言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是名为内空。那么这两个说法就讲到这个内空的观点。那么所谓的内空的内字是讲什么呢？内空的内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啊，主要是讲六根啊，主要是讲六根啊。像这里讲到了这个眼啊，眼有眼心空当的眼，然后呢耳鼻舌身意啊，身及意义耳。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六根。像这样的话就主要是讲这个六根是这个空性的观点。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有一类众生呢，他就执着自己的这个六根呢，这个是实有的啊，是实有的。所以说呢，现在为了打破他们这种实有的执着的话，佛陀呢就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六根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那么抉择的方式呢，实际上广大的理论啊、前面已经宣讲的这些方呢，主要是用归摄的方式呢。那么怎么讲呢？由本性而故，本性而故。那么这个本性而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像这样这个六根方面啊，就是说这个内六处方面是空性的观点呢，不管你这个观察也好啊，你不管你不观察也好，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本性就是这样的啊，本性如是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们六者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如果就是说没有通过前面的理论详细做抉择的时候呢啊，单单是通过由本性而故呢，一般的人不会这个接受，不会马上接受。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做抉择？就因为前面啊把观察一切万法的空性的理论啊，已经做了详细的抉择了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六根我说的空性的，为什么呢？以不生故啊，就是不生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四身都没有办法得到。如果像这样的六根是实有的话，那么通过自身呢、他身呢、共身、无因身，通过四种身的方式就能够得到一个实有的本体。但是像这样的前面讲过四身的观察方式，一切万法呢啊，只要是啊你认为有这个存在的法呢，就通过以四身的方式去观察。得不到的话只能说它是空性的，所以说通过这个金刚现应呢已经做了广大的抉择。因此这方面就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地方角度来讲由本性而故呢，它就是为了回答有些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六根是空性的、为什么是空性的，也就是说你观察不观察啊，你证悟不证悟，像这样都是空性的，是为什么？这个方面就是怎么讲呢，就刚才讲了本性而故、这个就是本性，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说本性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问，你就不能说是为什么像这样的这个眼耳等的你不观察的时候它也是空性的，它自性是本空的。也就是说讲这个本性而故的时候呢，就为了还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觉得空性的时候啊，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有很多人呢，他认为这个觉得空性是什么呢，就把首先啊一个不空的法通过一个秩序派或者应成派的这个理论啊进行观察之后啊，这个时候得到一个空性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已经错误了啊，一个方面就已经错误了，没办法了解到真实空性的含义。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月成菩萨讲的由本性而故，就是因为像这样六根它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性就是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理论去开显它而已了，通过理论呢就打破众生的迷惑实质，使众生了解到这个本来是空性的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本性而故，然后呢就眼有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及意义耳。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稍微广讲的眼有眼性空。那么既然像这样这个内空，内空空的方式是什么呢？空的方式是什么？为什么要讲空的方式呢？因为这个不同的宗派的诠释这个空性的时候啊，它诠释的方法不一样啊，诠释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就日光书这个日光书当中也有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说什么，还有这个智识当中也有这样讲的。从一个方面讲的是这个自中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样的一种眼等的空性呢，并不是他眼睛本身不空，而他上面的一个某个法空啊，这个方面不是他真正的空性。比如说呢，柱子本身不空，柱子上面的实有空，柱子本身不空，柱子上面的实有空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自己不空由他法来空了，实际上落到他空见啊，落到了他空见方面去了。所以这个方面就不符合与般若经当中讲这个万法自空的道理啊。这一部分论是呢可以说是秩序派论是有这样抉择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格鲁派的一部分人士呢也是这样抉择的。宗大师的观点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这几颂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讲到这个问题了就一个地方就讲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说呢，像这样诸法的显现呢本身是存在不空的，那么上面的实质各方面是空性的。所以说呢，空的是什么呢？空的是柱子上面的实质，而柱子本身呢，柱子拱本身它就是这样存在这样显现。这样的这个观点就很和这个秩序派的论点是它的论调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秩序派他也说呢，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显现就是存在的，显现不能空。然后呢，他在这个显现法的本身呢，就在这个生意当中，生意当中它是空的。那么这个空是空什么呢？空它的实质，而空性它本身是存在的，空性的本身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观点，这个是宗喀巴拉斯在三简秘书当中，他也是这个引用这个什么了，引用这个这个他引用经吗？是哪个经啊？他引用那个经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问题，讲到问题是因为佛陀也是讲到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个生意呢，没有个生意呢，比丘出家然后修学，像这样的最后为了现证是完全成了无意义的，就是有生意的缘故啊，这个生意是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成了有意义。啊，宗喀巴是引用这个教证，他说呢，这个空性应该是有的，啊，这个空性应该有，啊，有些论是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究竟圣经当中没有所见的，没有人间所见，这个是不正确，因为这个佛经就这样直接这样讲到了，有圣义地，所以说就通过这些教证呢，就成立有一个空性，啊，可以这个现证的，通过这个方面进行的安利的，所以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呢，佛经当中是这样讲，是这样讲的，啊，有时候我们在以前在学这个成经宝珠论当中的时候呢，啊，部分人不解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有些这个对方的论师他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既然说圣经当中没有人见所见啊，一切都是这个空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成了这个现见空性成了无有意义了，或者有些地方说呢，和佛教当中佛陀所讲的这个教证呢就违背了。这个方面不能不去回答的时候呢，如果是在真实的圣经当中呢，根本没有个人去索取，没有个人见所见的体相，这个方面就从他圣经的志向来讲就是这样的。那么假使说有人见所见呢，这个就是站在明眼的角度，站在明眼的角度去观察佛陀的这种智慧的时候，站在明眼的角度啊去说菩萨的这个见空性的这个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空性是他的所见，啊，这个他智慧呢是他的能见，这个是完全都知道明眼当中这样了解，我们要承认的，我们并不是从这个方面破事，但是我们就是离安利的时候呢，就真圣意当中，真圣意当中呢没有依法可得，所以说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能见所见的差别了。所以说从这个真圣意和这个什么，就是从名言当中去推测这个圣者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两者观点是根本不矛盾。所以我们就在定解宝这个在这个成经宝珠论当中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答复了。所以说呢，眼有眼性空呢就不是说眼睛本身不空，眼睛它上面的实有法空，这方面就不能从这个角度解释了。还有呢，就是讲还是在知识当中讲的有二取空，也不能认为是个二取空的。那么二取空我们认为这个是很了义很正确的了，能取所取的不存在了。但这个方面的二取空呢，它主要是讲唯识见解前面我们在讲唯识中的时候呢，已经学得很清楚了，它一个实的字体来讲它是不空的，然后呢就是说它上面的这个辩计法的能取所取，辩计法的能取所取空掉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它这个比如说依他起性的这种眼根依他起性的这个眼根呢，它不空，它上面说这个辩计出来的这个能取所取呢，它是空性的。所以说知识当中所讲的无有二取无有能取二所取空呢，不要认为就是和我们知识中的观点明显的成了矛盾。宗大师解释的时候也是解释成唯识就二取空呢去解释成唯识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知中讲的时候呢，肯定是解释成唯识方面不可能安利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根本会定当中圣意定当中还有一个能取所取，这个是不空的，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抉择。月城菩萨也绝对不会从这个角度抉择，如果从这个角度抉择的话，就和他前面呢这项的一种讲解法界大空性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观点都要成了矛盾。所以说方面来讲简便这样一种内容。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应该从什么方面了解呢，就眼有眼性空，他眼睛方面不是从其他方面法去空的，不是通过二取的方式来空的不是通过像这样这个实有的法的本性来空的，就是说眼睛他自己的本性就是空性的，这个眼睛正在显现的时候他自己的本体毫无实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非常符合于般若经的观点，非常符合于月城菩萨本论前面所讲的一切诸法这个大智空的观念是非常符合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必须要讲的这个眼有眼性空，然后呢后面就类推了耳鼻舌身及意意耳，像这样的话就是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耳有耳空，鼻有鼻空，色有色空，身有身空，意有意空并不是说他自己不空，他上面一个什么法空，这个方面完全成他空了。所以像这样就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马本身不空，马上面的牛是空的，这方面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空性。因此说呢，真正要讲智空的观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眼乃至意他们本身来讲正在显现的时候就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贴切的，现在我们正在享用这样六根的时候，正在显现这个六根，这个六根正在起作用的当下不是说就是说后面一刹那然后就是空性的，然后它没有起作用前一刹那是空性的，就是正在显现这个法的本体的时候，比如我们眼睛正在看书的时候，正在看书的时候，这个没有舍弃这个显现的当下，它自性就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本体可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眼有眼性空非常非坏故非常非坏故呢，就因为像这样一个空性的本体当中呢，它不存在一个常坏等的差别，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常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常字呢，就讲到了这个直接字面上就讲到了常，然后呢，实际上还含涉的非常啊，就无常方面。也如果说圆满理解的时候呢，非常非无常，非常非无常。所以坏呢，它就是两种，非坏非不坏，也不是坏的，也不是不坏的。为什么是这个常这个像这样的非常非无常非坏非无坏呢？那么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做解释了。一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从它究竟圣义地的本性来讲，究竟圣义的本性当中呢，根本没有所谓的一个眼根的存在，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这个法的本身。那么你说你去观察它是常是不常啊，是坏是不坏啊，就没有必要了啊。这个方面就符合于这个真正的这个菩萨入定位的观点了，或者是佛的这个如出有智的观点。那么就是这样的，在本性当中呢，这个法的本体丝毫不可得。丝毫不可得的缘故呢，它就不可能去存在一个常不常坏不坏的这种差别。所以一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干预了。第二个角度，你观待这个不是观待圣者，我们说前面这个观点就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根本不存在像这样所谓的这个本体，就是它法的本体都不存在的。观待是圣者来讲的，我们是在说圣者的境界，它就是这样境界。就是主要是入定位啊，菩萨位的话是入定位，那佛陀没有入定位出定位差别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他们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法的本体丝毫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没有这样的差别。那么第二个观察的方式呢，不是观待圣者，观待众生，观待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因为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显现万法的习气，本身就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和圣者的境界相提并论的，就正在有的时候我们说没有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众生有习气有分别，所以说众生面前有这样的显现法，有这样显现法的时候呢，我们说什么时候有显现法，什么时候就有它的空性，哪个地方有显现法，哪个地方就有它的空性，这个是现空双运的，现空无二的。这一方面是什么？这个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了，完全是一个缘起性空的道理了。所以说呢，是观待这个众生而分二谛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非坏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它是缘起性空的缘故，缘起性空的缘故，所以说也不是常有的，也不是个常有的，也不是一个真实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无常的体相，空性的方面不是一个无常的体相。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也不是一个单单就是个断坏的方面，也不是一个不坏的方面，都不是。所以呢，了解了缘起性空的时候呢，就了解了一切诸法现而无自性的道理。虽然真的显现的时候呢，它的体相来讲，显现的时候呢，不存在一个自性没有一个自性。所以呢，如果观待众生众生分别心面前安立二谛的时候。关在这个时候安立二谛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常不常的差别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已经做过强调，已经强调过。那么像这样的话，是在这个像这样一种分二谛的观点一直可以运用到最后最后观察空性结束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运用的，都可以这样运用。就是说他这个月神菩萨在讲二谛的时候呢，波什波切也是说为了区别正邪的所境而略述二谛，就是说复述的方式，附带的方式讲二谛的。他自己的自中来讲根本没有二谛。我们说在圣者的根本慧定当中哪里有个二谛呢？二谛的话就是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意，这个叫二谛。那么在圣者的根本慧定当中呢，它不存在像这样的世俗法的本体，世俗法的本体不存在，就不没有它的圣意谛了。所以说在圣者根本慧定面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谛。有二谛呢，那么有二谛分二谛的时候，它的前提肯定就是有一个世俗。那么这个世俗是谁的世俗？这个世俗就是分别心面前所显现的不管是凡夫的分别心圣者的分别心，甚至有分别心，我们以前讲过出定位的时候呢，它还显现分别心体。所以什么时候有分别心，什么时候就有它的显现，这个时候呢就分二谛了，绝对要分二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神派尤其是自从他抉择这个二谛的时候呢，不共的观点特别殊胜的一个抉择的方式。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这个圆融。所以以前我在学中观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特别迷惑的就最迷惑的一个这个问题，这个二谛到底是怎么样体相呢？如果就是说这个现空双运呢，现空双运呢，菩萨入定位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还有一个不清净的显现呢？因为它是双运的缘故嘛，双运的缘故，你按照空性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按照它的显现，这个时候就因为它是现空，完全是双运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去抉择菩萨的这个大空性的境界，好像这个方面就是出不来这个圈子。有些地方讲康波讲的时候，有些地方讲的时候，他就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现法和空性二者平等不存在的这个方面讲他的，他就说这个就是这个究竟的自空观点，这方面讲到了。有方面讲这个究竟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显现，什么时候就有了空性，正在不显现，正在没有舍弃显现的同时，这个时候就有空性，什么时候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显现肯定存在的。这个两个观点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去抉择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从这个没办法从这方面就是真实的获得一个定解。那后面有一次听康姆讲课的时候，他就这个提到这个问题了， 啊，其实有并不是直接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讲其他个问题，突然我当时就脑袋里面就想到这个问题，哎，一下好像就觉得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所谓的二谛啊，它有世俗的时候呢，肯定是讲分别心面前的，分别心显现的世俗谛，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个现空双运的时候，肯定是在观待，哎，像这样的不净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的这个正在显现的它的本体不舍弃的时候就是空性的，正在空的时候呢，缘起聚合就显现了。哎，这个师傅一下子吧，就像这样的话就稍微有点了解了，不是说彻底了解。后面再一些有事看不讲这个印证派二谛的时候，那个时候讲的比较透彻了，讲的比较透彻的时候，他就是说呢，实际上印证派的二谛啊，它是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安立的啊。这个时候一讲的时候呢，哦，马上就懂了啊，这个观念真的是就懂了。像在所谓的这个过去我们说是像这样这个显现和空性，显现和空性呢是分二谛的方式呢，主要是就是众生分别心面前观待他而安立一个二谛。那么在圣者的境界当中呢，根本不存在二谛的名词，名字都没有，何况说他是自己的体相呢？所以这方面就下去懂了。像这样所谓的真实的菩萨境界当中呢，显现法的本体没有，空性的本体也是没有的。而在众生面前呢，有分别心的时候，就有他的这个显现啊，观待他的观待他的圣意地呢，就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很多这个问题呢就可以了解。所以说哪个地方认为就是说不懂的地方呢，好好把这个问题思维呢，实际上就是很多地方可以了解。所以说非常非坏故，眼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是名为内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像这样的内六法，像内六根呢，所有都是无自性的，一切法完全都是现无自性。那么这个无自性呢，就前面讲两个层次都可以解释的，一个方面观待缘起的。一方面根本是他自己的体相啊，究竟的圣意当中完全不存在他丝毫的思想的缘故，所以说是无自性的。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是名为内空啊，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内空的观点。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呢，就讲外空。外空呢就讲到了由本性而故，色由色性空，声香味及处并诸法一耳，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这所谓的外空呢，就讲的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色声香味触法啊，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六境的啊，相当或者是外六处或者就是六境呢，从这个方面讲的也是这个空性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色法的体相，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香味香和味，然后就是触，还有诸法并诸法，这个诸法就是这个意根的对境啊，这个意根的对境呢就是这个诸法啊，原这个意根原诸法就产生意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并诸法一耳，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外六境方面一觉得一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啊，都是无有自性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从这个方面应该进行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色法正在显现的同时，色法正在显现的同时，本性内外寻找不可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色有色性空，色即是空啊，这方面讲的是空即是色。心经当中一开始觉着这个五蕴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方面，但是这个地方心经当中讲五蕴的这个色和这个地方色呢，有这个宽窄的差别，五蕴的色呢就比较广。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外境六境方面的色呢比较窄一点，它这个范围就窄了。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法正在显现当下，它自己就是空性的，没有离开它自己的本性之外，有一个所谓的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并诸法一耳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一切色呢就是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就从这个外空方面来进行抉择。这方面就是观待于这个内，观待于内六根，所以说它是外。所以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方式呢，都是相同的，在这个自私论当等等，外面玉成菩萨也讲过了，这些观察的方式就和前面这个内空的抉择方式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他就没有做广讲，这个地方我们是相同的，因为前面的理论方面已经做了广大的抉择了，然后在这个讲内空的时候呢，也有稍作了广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外空呢也可以这样推知，只不过我们在讲这些空性的时候呢，有些他自己安立空性的机，从哪个方面就是安立他的有法。它的基方面需要了解啊，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其实它的空性的本体呢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如果一个法了解，一切法推知都可以了解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十六空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它的这个有法的本体啊，从哪个方面讲？比如说内空是哪？从哪个方面讲？就是内六处，外空呢就是外面的外六处，或者是外境方面讲的。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它们的本性空性呢可以推知的。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课本肯定是讲的比较快的。那么就是下面呢讲第三个科判了啊，第三个科判讲的就是内外空啊，内外空。内外空呢，宋词当中就是两句，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啊。刚刚讲到内外空，那么所谓的内外空呢，解释的时候还有两种解释的方式，或者就是说认识它有机的时候呢，它两种认识的这个角度啊不同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说这个内外空啊这个方面二分无自性的二分呢，就是两分方面啊，两个角度都是无自性的，主要就是讲内啊，就是前面的这个内空当中的内法啊内六处，然后就是这个外空当中的外六处，前面是分开抉择的。现在是合起来再抉择， 啊，合起来这句子。所以说，像从这个讲的时候的时候，二分无自信，四名内外空。从这个角度呢，也有直接做这样做抉择的方式，但这样做抉择的方式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因为有些众生呢，他就是个有些时候就单独执着的，有些时候是分开执着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像这样的合起来执着，啊，他就执着这个，同时就执着内外法，所以说呢，就为了针对这一类根性呢，那么就宣讲内外空，否则的话就有这个没有必要宣讲的过失了。我们说呢，内法知道了空性，外法知道空性，啊，自己去推理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讲呢？就是有些众生就不没办法推理，他有些众生就从这方面去执着。所以为了破除这样的执着，宣讲内外空的观点，这方面就是把这个这所谓的内外空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内空和外空啊，这个再合起来做一次观察，所以说就是内外空，从那个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还有一个内外空的解释呢，啊，主要是这个印度的论师呢，扎亚安达，就是月真菩萨的大弟子，他的这个入众论的讲义当中，他讲这个内外空的时候呢，就和这个弥勒菩萨的弥勒菩萨的这个辩中辩论当中的内外空呢，那个方面的这个认定有机的时候。啊，这里有法的本体的时候就相同的，也就是说，像这样一种内外空，就是讲这个生一啊根一吧，就讲根一。那么就是这个根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眼睛、鼻子，像这样的话，像这样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根一了。为什么是根一而不是根呢？因为按照一些有些像的，比如说据说论学过的，据说论学过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根呢啊，是一种这个清净的色法啊，相当微细的色法。啊，非常微信的说法，这方面一般的众生是看不到的啊，没办法看到，看不到像这样一个很清晰的灰细的说法。所以像这样真正的根呢，它叫眼根呢，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在里面有一个清净的说法的体相这个存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根。那么根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外表能够看得到了啊，这个是这个眼睛很大啊，这个鼻子很长得很好，这方面的外在的这个所谓的眼根鼻根呢，这个方面不是真正的根啊，这个叫根一啊，就是根一，就是像这样内根的依靠处。啊，那个人依靠住，比如说在这个句子当中就讲，在这个我们所看到这个粗大的眼根里面，它有一个啊，像这个胡麻花一样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色法啊，是这样依靠它而存在的，依靠而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像这样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根基呢，像这样就这个地方所讲的内外空当中的内外法啊，内外法。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地方讲这个内外法呢？因为它自己的体相啊，这个根基的体相呢，它就符合于这个内外的这个体相。为什么是内外的体相呢？因为观待于外在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啊，观待外在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桌子，这一般来讲呢，它是内法啊，它是内法，因为它毕竟是有情的这个身体上面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是观待外法的时候呢，它就成了内法了。然后呢，是不是真正的内法了？如果要观待这个清净的眼根，真正的六根的时候呢，它就成了外了，它就不是真正的内了。所以像这样，如果是观待外面的法的时候，它是内。然后呢，观待眼根的时候呢，啊，真正的这个清净色法、微细色法的眼根的时候呢，它就成了外。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根基呢，啊，现在的根基呢，实际上就是内外法啊，它就是个内外，又不是实际上就从真实于观察的时候呢，它就从这个方面给定义的时候呢，就叫做这个内外。啊，从这样的根基本身来讲，正在显现的同时，它也是空性的啊，也是空性的，也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叫做内外空。啊，叫内外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我们说它空性方面是相同的，只不过呢，就是它从它的这个空的这个机方面啊，空的有法方面，这个的方面稍微有点差别。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有法方面，如果了解了之后呢，它的空性的角度，在这个讲十六空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啊，很复杂的推理理论呢，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要学这个科班的意思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讲到啊，就是要就了解到呢，像这样讲这个空性的，因为它是因尘派论理在抉择。而在这个佛经当中呢，佛经当中有些地方就直接跟你讲离识变的空性做抉择的开显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啊，有的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就讲这个是空的啊，比如说像这样是内空啊，是外空，他就没有讲的是不是离识变的空性，这个没有讲。所以说呢，像这样是符合于这个因尘派的论理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究竟的实相角度也可以了解这个空的自相，然后呢，从这个观待这个众生分别心的名言缘起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讲到它的这个一方面的空性的。像这样的话，有两个方面的空性需要了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要解释这个空的时候，应该符合于这两个条件去解释，不要不能够解释成其他的这些这个前面我们讲到这些这个唯识二取空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住与住不空，这方面不能这样做抉择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大家呢都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自尊的观点去抉择这个大空性的观点的，没有说是通过这个相对不了解的观点进行抉择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还是又讲到他这个认清楚他们自己的这个有法的志向，有法的体相，如果认识清楚之后呢，这个课本当中呢，没有什么就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吧，讲到这个内外空这个角度可以结束了。